侬以为这是威尼斯吗？不，这里是东方威尼斯，上海，也就是上海。一场大雨，万达广场被淹，河马超市被淹，民宅被淹，跑车被淹，连复旦大学都被淹了。锦鲤游上了马路，香灰塘被淹成了香灰塘，只不过这是鱼塘的塘。2026年7月19日到20日，一场大雨把东方第一大都市上海，也就是上海给淹了。一开始啊，只是杨浦被淹，没被淹的静安人啊，还端着咖啡啊，一脸鄙视的发帖：“哎呦，天刚五个藏那边都可以划水了，还是阿拉静安这边是只见雨不见水了？”话音刚落，虹口被淹，徐汇被淹，浦东、宝山、闵行都被淹，最后连静安自己也被淹，连中国最贵的天际线陆家嘴顶奢的国金中心 IFC 天花板不堪重负，水哗啦啦的浇在了爱马仕、普拉达哭泣的柜台上。从杨浦的老破小到陆家嘴的顶奢天际线，大雨面前不分阶层，苍天饶过谁呀？也好，上海自来水终于来自海上。真正幽默的一幕啊，发生在世界智能大会上。领导刚讲完中国气象将与 AI 联手，要为世界气象指明方向的时候，哗，会场的天花板就漏雨了，雨浇到领导头上，也不晓得脑子进水没有。阿拉上海作为东方第一大都市，为啥会淹成这样？我查了一下啊，才晓得我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Sometimes naive，
那毕竟还 too young。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上海的“十四五”规划白纸黑字的写着，到了2025年，上海中心城镇排水能力才达到3到5年一遇，预期性只达到了35%。啥意思？就是说，包括了像徐汇、静安这样的中心城区，上海规划中能达到3至5年一遇的标准的地区，也只有35%。这种标准相当于能用3至5年一遇的洗脚盆去接4小时200毫米的大雨，那肯定是水漫金山的啦。兴许能运气好还可以看到白娘子大战法海。而东京是什么标准呢？官方资料，东京23区的标准是每小时能承受50毫米降雨，关键地区则能承受每小时75毫米。按中国的算法，如果上海是3至5年一遇，东京就是5到10年一遇，关键地区则是10到15年一遇，比上海整整高出了一个档次。碰上这次上海的降雨量，东京是完全可以承受的。新加坡也比上海高了一个档次啊，一般区是5到10年一遇，关键设施更是达到了10到15年一遇。对了，东京和新加坡他们提到的关键地区、关键设施是指学校、医院、地铁站、电力、通信枢纽，不是指政府大楼。这里就不得不提起日本的基建奇迹——地下神殿。东京地下50米埋着一座被称为地下神殿的工程，日本画家小豆金盖卡库和斯一楼，它由5个巨大的竖井组成，每个井能塞下一座自由女神像，下边隧道相连，直通一座巨型的地下水库。水库有59根，每根重达500吨的柱子支撑着穹顶。像庙宇一样壮观。它的运作原理是，暴雨一来，先把雨水排进5个深井里边，再经隧道把水抽进了地下神殿，最后用水泵以每秒200吨的速度把水排进了江里。地下神殿建成了20年，从未因工程而淹死过人，这是世界基建史上的奇迹。而新加坡过去内涝严重，海水倒灌，政府就在河的入海口啊筑起了一个大坝，坝上安装了7台每分钟排水量高达280吨的巨型水泵，当暴雨来袭，就运用闸门和水泵调节水位。不仅新加坡从此不内涝了，还顺势围起了淡水湖，一举三得，获得了优质的淡水。连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都修起了一条叫 SMART 的隧道，平时走汽车，暴雨时闸门一开变成了泄洪道，晴天走车，雨天走水，全世界独一份的基建工程。 What？ 咱中国不是基建狂魔吗？什么时候轮到他们了？小粉红和旅游团大妈们常嘲笑国外基建比中国落后太多了。美国像个大农村， 日本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城建，新加坡啊，坡县，可是这啪啪打脸啊，正可谓退潮时才看得出谁在裸泳，一场大雨才冲得掉城市的底裤。在人家看来啊，真正的基建狂魔不是修一座座高楼大厦，没事拦拦飞机，不是烧1200亿修一条没人走的港珠澳大桥，也不是跑非洲去援建体育场，对老百姓民生有用的工程才叫基建狂魔。而且人家这套高标准的排水工程体系啊，使用了20年左右，上海这个3到5年一遇的低标工程还只是预期争取，想要不水漫金山啊，农至少还得等20年。为什么人家对抗洪防涝工程这么上心呢？民选政府每花一分钱都得对选民有所交代，必须踏踏实实做那些埋在地下平时看不见关键时刻起作用的笨工程，而不是面子工程。见过选票的人民不像只见过新闻联播的人民那么好骗呀，人家不看广告看疗效，
别信广告，
信啥呀，
看疗效呗。
要是像郑州那样一下雨就淹死一大片，官员当场就得鞠躬道歉引咎辞职，兴许还得吃牢饭。而咱们的官员啊，不用对选民负责，只用对领导负责。什么高质量地下排水工程啊，要啥自行车呀，钱得花在领导看得见的地方。钱不是问题，咱就图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说实话呀，城市被淹不是社会主义上海郑州独此一家，资本主义的纽约也被淹过。全世界的地下管网改造那都是很昂贵的，挖马路、换管线、扩泵站，你还得应对那些居民的抗议。但人家是有限政府，权力有限，我们是无限政府，权力无限。三峡说修就修，4万公里高铁说铺就铺，高楼大厦、楼堂馆所、地标建筑说上就上。要是哪天大领导说要给长城贴瓷砖，下边马上一水的官员屁颠颠跑到长城脚下和水泥，还得升级配置。什么瓷砖？我说的是贴大理石。废话，我说的是还得镶金边。
我说的是美元。
少废话，我说的是英镑。
懂中国的人都知道，政绩这事儿得立竿见影，搞得快才叫政绩，搞慢了只能是积劳成疾。谁要那么认真搞排水系统？怎么有无非妈大有非点的事情呢？我查了一下才发现，乖乖，让特斯拉一个月就迅速落地，年年把进博会办得风风光光的强哥，当初也是想模仿东京搞个地下神殿的，但是只搞了短短的一个实验段啊，就不搞了。为什么呀？因为圣旨到，强哥去国务院当总理去了。所以政绩是眼球经济，所以中国每一个城市看得见的天际线是一年比一年豪华，看不见的地下抗洪防涝排污工程一场雨冲成豆腐渣。香港年均降雨约2400毫米，是上海的2倍多，曾因大雨有过64人丧生的悲剧，后来通过三大排水隧道工程和跑马地蓄洪池做成了亚洲的典范。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它能做到，内地为什么做不到？说实话，上海的排水工程和管理是全国领先的。最近啊，全国普降大雨，广西、河北、东北、四川、陕西、贵州、湖南、江西死伤无数，惨不忍睹。为什么拥有这么悠久治水传统的中国，动不动就被一场大雨扯掉了底裤呢？小粉红啊，总爱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可是2021年7月20日的郑州，一场大雨就夺走了380条生命。小粉红们也应该更新一下对安全的定义了。有人说当时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录，这是天灾。是天灾，但更是人祸。由于经常发生内涝，2016年郑州高调宣布将投入500多个亿要建成现代化的海绵城市，让城市从此告别看海。但郑州的官员们把钱大多花在了上级看得见的地方，漂亮的景观河道、绿化带、示范街区，在看不见的关键设施上，官员们却不舍得花钱，只为上不为实，这就是中国官场最普遍的毛病。早在2011年，郑州市政工程勘测设计院的工程师王继军等三人 就发文预警，说京广路隧道地势低洼，极易内涝，泵站抽水能力严重不足，很可能危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但官员们把预警当个屁就放了，这导致纸面上隧道的抽水能力标准能抵御50年一遇，实际上每秒只能抽排 1.02 立方米，一旦积水漫过匝道灌进隧道，进水就是抽水量的15倍，50年一遇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就是说这场灾难从设计之初就埋下了死结。十年后的7月20日下午，一场暴雨袭来，隧道车淹人亡，终于酿成了滔天的惨案。讽刺的是，京广隧道出事前还被官方当成了郑州城市大脑的样板，夸它是会思考的智慧隧道，甚至还上了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官网。两个月后，隧道就杀死了很多人。当然，杀死人的并不是隧道本身，郑州的地铁那也是典型的人祸。当时为了商业开发，也不知从哪儿找了领导的小舅子，地铁的停车场啊，被改变了设计和施工的标准，违建在了低洼地带。当暴雨袭来，水果然向洼地冲去。本来还有一堵保命的挡水桥，但是施工方啊，竟拿了工地临时的铁皮来作为抵挡，铁皮迅速被冲垮，水灌进了隧道。而地铁竟然也没有按照规定停运，满载乘客的列车就这样开进了灌水的隧道里。500多人困在水里，窒息、虚脱、绝望，生不如死。直到车里一名记者侥幸地发出了微博，他说呀，水到胸部了，我不会说话了，求救，才赶来一队消防队员进行了救援。你看，一个又一个的标准被篡改，一个又一个的规矩被突破，这不是人祸是什么？厉害国热衷于花巨资打造基建，对安全却一直很漠视，因为安全不是政绩， GDP 才是，人命不过是随时可以篡改的数字。事后官方宣称只有14人遇难，全河南只死亡了几十个人，最后在民意的压力下，国务院才前来查实，其实死亡了380人。但民众太了解把撒谎当成支柱产业的官方了，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郑州的大水远远不止才死了380人。每一次天灾背后一定是人祸，为了控制舆情，警方还阻止市民献花，用挡板把表达哀思的花给围住，还打了一个用无人机进行拍摄的大学生。有位父亲啊，过去每天都在地铁站口接女儿回家，头七这天啊，他仍然推着自行车静静地站在站口，但这个悲情的父亲却被围攻成了境外势力指使的摆拍。你们他妈的还有点人性吗？喂点狗粮忘了自己也有父母，也当过孩子，也会坐地铁是吧？所以有时候我连人祸这个词都慎用，因为那些玩意儿根本他妈不是人，顶多算人形物种。总之，社会主义基建狂魔的神话总是被自己戳破，这方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老师的，苏联。1935年，基建狂魔之父斯大林同志决定给莫斯科修建地铁，他要让全世界看到社会主义地铁将大大的超过了纽约地铁。于是大理石墙面、水晶吊灯、青铜雕塑、壁画，甚至不少著名的俄罗斯油画画家的作品通通进了地铁站。斯大林同志把地铁装修的就像沙皇的宫殿，而他的口号正是让我们为人民建一座宫殿。他下令设计师必须表现出光明的未来感，让人民相信自己当家做主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您看，这跟中国各城市把地铁站打成城市的宣传片是一样的政治逻辑。1938年，地铁线中的马雅可夫斯基站捧回了纽约世博会的金奖，这可把斯大林同志和苏联人民都高兴坏了。人民就喜欢盛大的场面，他们没有意识到，为了这宫殿般的地铁，他们付出了饥饿和物价飞涨的代价。而地铁旋即发生了种种灾难，由于新闻封锁，灾难只是口口相传。到了1982年2月17日，管制有所松动，这天终于爆出了新闻，莫斯科地铁因为自动扶梯的刹车片突然失灵，8人当场丧命，30人重伤。而合众国际社却在报道中纠正，莫斯科地铁其实死了30人，受伤不计其数。由此， 这座拿下了世博会金奖、国家门面担当的地铁才被揭开了真相。这起事故最黑色、最像郑州的地方是，那批电梯设备三个月前刚换了新的，两天前刚通过了安全验收，报纸还大肆宣传了它的先进性。苏联人民常嘲笑纽约地铁不如莫斯科地铁，中国人民也爱嘲笑外国的城市建设远远不如中国，真可谓焦大为石狮子感到骄傲，刘姥姥为大观园感到自豪。小粉红和爱国大妈们啊，从国外旅游回来，最爱一脸鄙夷地说国外这个基建不行啊，还没有我们县城好。普及一下，所谓基建首先要看适用度和安全度，具体到排水系统，按中国官方的中国水旱灾害公报披露，2006年到2018年中国平均每年有150座以上的城市被淹，2010年高峰时期达到了258座城市被淹，2019年也有246座被淹，每年有一两百座城市成了海景房。再看人命，2000年到2018年中国平均每年有1143人死于洪涝，近几年啊虽有下降，但是每年也有几百条人命。官方各部门的统计口径不一，但粗略推算啊，过去20年死于洪灾的中国人在20000以上，而这只是中国官方的数字，真实的数字您凭自己的经验办。说起世界上城市排水系统的典范，那就是巴黎和维也纳。巴黎的排水系统啊，建于1850年170年来从未因管网失效淹死过人，它在设计之初就极具超前意识，管道宽3米高2米，人能自由地走进去检修，全长2400公里的管道配了6000多个蓄水池，1000多名专职工人每年清淤2次，170年前巴黎下水道的人性化理念就超过了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呀？因为当时法国官员信奉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而咱们中国的官员是本人以为。维也纳则至今还使用着1830年新建的河流管网，190年来从未死过人，更未像郑州那样结构性溃堤。当年的维也纳人啊，是用史上100年来最强降雨的15分钟的标准来设定管网容量，还留出了日常流量4倍的冗余空间。咱们新建的工程竟比不上人家190年前，惨不惭愧，要不要脸？
就是一句话，恶心。
有人总拿纽约地铁也出事，国外洪灾也死人说事，但纽约地铁又老又旧是因为政府没钱，德国洪灾就算是应对有误，但人家政府不是为了谋取私利篡改施工标准，没把钱塞给小舅子，没让该停的列车开进水里，没瞒报死去的数百条生命，更没把献花的亲人当成敌人，把悼亡的父亲说成是境外反动势力。更何况咱们的政府是无限权力无限金钱，人家的政府权力有限，资金有限，咱们可劲儿花可劲儿造，只要面子好看，人家生怕给后代子孙带去灾难。咱们的工程先号称万年一遇，然后变成千年一遇，再然后变成百年一遇，最后一切责任都在老天爷。怪天怪地怪群众，就是不怪自己，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是妥妥的人祸。正如这一期我要说的重点，广西2026年7月6号广西六兰水库发生了溃坝。官方通报造成了26人死亡7人失联，但当地的人说啊，死亡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紧邻水库的村落整个地基都被冲走了，怎么可能才死了26人？有清理遗体的志愿者称啊，这挖掘机一铲下去就挖到了遇难者的遗体。据凤凰网报道，溃坝还冲垮了养蛇场的房屋，有800-900条毒蛇逃逸，导致了一名村民被咬后不治身亡。云表镇一家养猪场1.6万头猪被洪水冲走，场主损失了5000多万。如此惨祸，官媒却一如既往的煽情。
乡亲们，大家受苦了，我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看望慰问你们，韦涛动情地说。
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会 比以前建设得更加美好。
解放军来了，
他们煽情于干部挺身而出，煽情相信党和政府，还煽情二师兄被打捞，人诸有情，大爱无疆，煽情前来救援的军人睡在了泥泞的地下，高呼为祖国点赞。我当然认为救援者辛苦了，但死了这么多人，你们却一脸喜庆，丧事喜办真是悠久的传统啊。南方周末有一篇被下架的报道，我挑重点来分析一下真相。7月5日早上6时20分，杭州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信号，可是在随后转发橙色预警给有关单位群时，竟然没有人回应。下午17时50分，既然有单位声称油箱满了，没收到通知，最后还是靠工作人员临时加了微信才发过去了通知。抗洪救灾如此重要的联络渠道如同儿戏，这些干部们平时与小红书商家的联系都比这个紧密，比这个靠谱。后来雨量增大，泄洪从晚间22时提前到了20时30分，工作人员摇响警报提醒开闸泄洪，但是并没有通知村民转移。次日凌晨5点50分，雨量继续增大，当水库想全开闸门泄洪时，五道闸门竟有两道打不开，被吹成样板工程的闸门怎么会打不开？水库服务站站长谢之杰竟说自己也不清楚，但是按国家相关规定，每年汛期前、汛期后、汛期中都应该对闸门进行全面检查并试运行，实际操作和实际升降。这是一个建于1958年的旧水库，库龄超过了一个甲子，之前由于问题多多，花了 4.57 亿进行了维修和加固。为此2025年杭州市水利局还表扬水库实现了从问题水库到样板工程的蝶变。但多名水库工作人员透露，就是因为质量不过关，工程至今未通过竣工验收。这就奇怪了，既然因为质量不过关，至今未通过竣工验收，你是怎么得到样板工程这个称号的？另外，正规水库都有主坝和副坝，副坝又叫自溃坝，当主坝无法应对洪峰的压力时，副坝通过自动溃坝来分担主坝的压力。但直到六兰水库的主坝都崩了，副坝还没实现溃坝。有人说这是因为平时农用车啊过车压实了坝体，所以它没有溃坝，但这就是管理失误了。又有人说这是因为副坝建在了岩石上，太结实，但这就是选址失误。其实按规定可以炸开副坝保住主坝，可是这要请示上级批准。然而当水库站长想联系上级时，手机信号失灵了。他说我们没有卫星电话，这可真是个大问题，水库怎么可能没有卫星电话呢？水库处理紧急情况时必然因为有极端天气，极端天气往往导致停电断信号，没有卫星电话的水库就像没有紧急发电机的医院啊。更奇葩的是，上游监测水位的水文站因地势原因无法直接观测到下游水库的进水量，只能通过人工经验判断手搓判断水库的进水量。但水库54名在编人员只有3名懂得使用水位尺，不知道这54个在编人员塞了多少领导的亲戚。可怕的是全国大多数中小型水库都要靠这种人工来判断洪水，这势必导致了预报延迟，等你监测到大降雨时撤离根本来不及。最令人不解的是，花了 4.57 亿加固维修水库竟然连闸门都失灵了。我们就来看看这 4.57 亿到底是怎么花的。2009年花了7362万给坝体做防渗，把溢洪道改成了拦水闸，但恰恰就是拦水闸出了问题。2023年水库又花了3亿8千多万，奇怪的是在最大头的花销只是硬化了农业的灌溉的渠道，翻新了农业电灌站以及修缮了农业的排涝沟。您这到底是加固维修水库还是来给农业扶贫的呀？2024年又花了60多万安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但当洪水来临，智能观测失灵，智能变成了智障。至于花钱铺草皮把护栏换成不锈钢，翻新宿舍外墙，这就像面对一个心脏随时骤停的老人啊，你不给他安装心脏支架，却去给他做美容美甲，这4个多亿的花销太让人迷惑了。 有人说加固坝体、更新闸门、升级水文观测能力都是看不见的东西，不能增添政绩，而花钱在农业设施啊，能产生效益，有政绩。但吴认为啊，简单的用政绩观来看待这四个亿的花销，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啊。自古以来，水利拨款都是肥羊，我把话撂这儿，里边一定有贪腐，因为你不拿，我怎么拿？
你不拿，我怎么拿？我不拿，耿专员怎么拿？耿专员不拿，你我怎么进步啊？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1983年7月31日，由于汉江上游连降暴雨，石窟泉水库泄洪。可是时任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却在泄洪多三个多小时以后才通知群众撤离，这导致了870人死亡。事后灾民向前来慰问的万里和李鹏哭诉，当官的根本没有挨家挨户通知我们撤离啊，他们只顾抢运自己的东西，还有当官的连自家的鸡笼都搬上了汽车，也不管群众。搬家的车辆啊，堵死了狭窄的街道，老百姓想跑也跑不了，仅地委机关旁边的小巷就活活淹死了70多个人。你说这是天灾还是人祸？还有1993年，竣工才三年，刚刚评过优良工程的青海沟后水库深夜溃坝，也就是说因为没有报警设施导致了325人死亡，这当然是人祸。2008年山西襄汾煤矿库企业违规生产，泥石流导致了277人死亡，这也是官商勾结的人祸。2012年7月21日一场大雨就把首善之都的广渠门桥给淹了，现场却没有任何一名交警做出过警示，一辆辆急着回家的车就这么开了进去，然后被淹死。出了人命，交警才开始设卡，但79条生命已经无法挽回。广渠门啊，离中南海只有7公里，这不是人祸，什么叫人祸？还有2023年夏天那场暴雨，为了保北京和雄安，涿州被淹成了一片泽国。
对，他因为那边就特别深了。
哦，刮着泡沫过来的。
对，早上我
13万人受灾，死亡人数不详。水利专家王维洛指出，在整个水利设计里啊，涿州本来就是安排给北京、给雄安分洪挡洪的。还有历史上排名第一，至今中国官方不敢声张的灾难，1975年8月8日凌晨0点40分，相当于40个杭州西湖的水直扑而下，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了，整个地区变成一片汪洋。巨浪之下，有人被房屋压死，有的被电线、被铁丝勒死，有的倒悬在树上，有的撞上了高高的铁路路基，又被砸进了路沟里。那条路沟后来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坟墓。水退之后，大量尸体腐烂，引来了无数的苍蝇。一位解放军战士回忆啊，树上的电线和苍蝇黑压压的结成了辫儿，滚成团，把树枝和高压线都压弯了。这真是人间炼狱啊。板桥是大跃进的产物，为了实现亩产万斤，特别强调蓄水。他们愚蠢的水利思想就是蓄水越多就对灌溉越好，也就显得越革命。重蓄水轻泄洪的思想让他们平时连泄洪闸都不舍得开。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前段时间的六兰水库。当板桥水库遭遇了破纪录的暴雨，按规程应该全开闸门，可是没有上级的指示，水库只敢象征性的放个零头，不肯开啊。等得到了上级批示可以全开闸门的时候，出事了。平时舍不得开闸，真到用的时候，17个泄洪的闸门竟只有5个能打开，生锈了。这又跟六兰水库，等到水位离坝顶只有1米，为防止溃坝需要主动炸坝时，谁也不敢拍板。据说季登奎当时想请示邓小平，可是老邓正在打桥牌，他不敢打扰，于是贻误了战机。虽然此说法被季登奎的儿子否认，但当时就是这样，该放水的时候不舍得放，想放的时候又放不出来，因为闸门生锈了，该炸坝的时候没人敢炸，等敢炸的时候坝已经崩了。 这一环又一环的人为因素终于制造出人类史上排位第一的溃坝灾难。美国的 Discovery 频道将板桥溃坝列为人为技术灾难的首位，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露事件才排在第三位，因为板桥溃坝不仅死亡人数比切尔诺贝利多20倍，而且它是人类在设计、决策、管理失误造成的灾难中的极致。中国官方后来称只有 2.6 万人死亡，但孙奇岳、钱家军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披露，死亡高达23万。这期节目啊，我之所以要从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居然被淹说起，说到郑州，说到广西，再回顾包括板桥溃坝在内的一系列灾难，就想说出一个事实：14亿中国人头上有4万多座随时可能倾泻而下的水库。水利部长李国英说啊，截至2025年，中国现有的94877座水库，80%以上兴建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运行超过50年的有4.2万座，超过60年的有2.1万座。就是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大跃进时代前后修起来的问题水库。中国现在有94877座水库，但是2011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却有水库98002座。这15年间中国一直在建新水库，为什么反倒减少了3125座？是拆除了还是溃坝了？官方没给说法。水利专家王洛维就质疑啊，五年里少了3000多座水库而无说法，这太不正常了。中国土木在线透露，我国自1954年有溃坝记录以来，共溃坝3558座。从这儿也许您可以发现点端倪。当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水库第一多的国家，但据2021年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说，我国的大坝 92% 是土石坝。土石坝就是六兰水库那种易溃的坝。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大师钮新强说，我国溃坝中以土坝最多，占溃坝总数的 93%。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也证实，我国溃坝和出险的坝型绝大多数是土石坝。中国水利部门给土坝的设计寿命是50年，但中国超过50年运行的水库有 4.2 万座，超过60年的有 2.1 万座。按设计寿命，大部分土石坝早已超过了服役期，按照维护的程度，大部分是带病挡水。看了以上中国最专业的人士提供的数据，说14亿中国人头上悬着随时倾泻而下的4万多座水库并不为过。面对如此现状，当溃坝洪灾发生，您还好意思喊什么大爱无疆吗？您还有心情喊什么洪水无情人有情，灾难让我们如此感动，多难才能兴邦吗？我靠，不是多难才能兴邦，而是多难才能兴邦啊。有人就是想用廉价煽情掩盖蛀虫行为，他煽情你流泪，他呐喊你捐款。说到钱，有人说这么多问题水库缺钱维修啊，政府缺钱吗？缺的是干正经事的钱。刚刚溃坝的六兰水库花了 4.57 亿元，却只有 16% 用于维护大坝，其他的都打边炉去了。钱多少是够啊，不管朝廷发下来多少两银子，永远也是不够的。
我这才知道，不管朝廷发下多少救灾的粮食，永远也不够。
像六兰水库这种问题水库啊，全国比比皆是，54个在编人员只有3个会用水位尺，多少关系户啊。这导致监测基本靠瞅，通讯基本靠吼，放闸基本靠熟，关系基本靠久。全国各地就是这么一群人守了几万座可能出事的水库，你发抖不发抖？最后劝一句，极端天气时啊，远离水库，远离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广告牌和配电系统，咱生的偶然，活的茫然，不要死的突然。活长一点，尽量活长一点，看看好戏怎么开幕。所以看完本期节目，请您一定要加关注，一定要多多转发，谢谢。